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来参与，只要是您在生活或者说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关注到各地的育儿补贴陆续的出台。另外，在今天的直通12345当中，我们和大家关注一组社保方面的信息。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8到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四级，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中国出入境管理局决定，从2025年的3月20号开始，为有需求的港澳台居民来签发来往内地大陆的临时通行证，并且提供来往内地大陆通行证与居住证双证关联的核验服务。据介绍说呢，两项便民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一是港澳台的居民如果说因为遗失、毁损或者忘记携带通行证，需要紧急的乘坐飞机、火车在内地或大陆城市间出行的，可以通过手机来登录中国出入境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及时的来申办有效期为7天的电子临时通行证，供民航、铁路等单位来查验，避免耽误正常的出行。第二呢，就是港澳台的居民因为办理个人事务有通行证与居住证关联需求的，可以在该局的政务服务平台提供关联的查询申请，或者说向全国的任何一个县级以上的公安机关的出入境管理机构来申请开具纸质的关联查询结果，用以向有关的部门和企业来证明本人的通行证和居住证的关联关系。为港澳台居民提供办证办事服务的各行业的主管部门及企业，可以申请对接该局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平台，根据港澳台居民需求，通过系统来对接自动核验双证的关联情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指出，要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那育儿补贴究竟该怎么发？相关的制度又是如何设计的？什么时候开始来实施？成了在今年两会结束之后，舆论持续关注的热点。目前呢，至少已经有23个城市探索实施了育儿补贴措施。比方说，像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的卫生健康委就发布了相关的文件，来明确育儿补贴的发放标准。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的副院长杨凡分析说，随着人口发展进程，生育行为不仅能够为家庭带来直接的效益，同时也会给社会发展带来好处。在这个背景下，生育成本就应当由家庭和社会来共同的承担。当然，除了家庭之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应当出一部分钱。那钱是不是越多越好？其实主要还是看政策所在的阶段。在政策的初期，钱的数量提升呢，会使得效果有着明显的提升。而在政策的后期，制约人们生育意愿的不光是钱，其实呢也会涉及到多个方面，所以说需要其他的政策来协同。如果说短期内发放的补贴太多，可能呢就会给财政造成压力，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另外，这个育儿补贴到底要发到多少岁？是一次性发放还是按月来进行发放？目前国外常见的做法呢，是针对0到18岁的人群来发放相应的补贴。而在我国制定的这政策的时候呢，其实应该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尤其是在政策设计的初期，可以考虑把补贴的覆盖范围设定为0到3岁或者0到6岁，后续随着社会的发展再慢慢的扩大。当然了，一次性发放和按月发放其实也是各有利弊的。一次性发放的话呢，相对来说操作比较便捷，行政成本比较低，人们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可观的补贴金额，获得感比较强烈。而按月发放，财政压力会比较小。在儿童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监护人变动、居住地迁移等情况时有发生，按月发放也可以根据变化来精准进行补贴。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率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大家送上的正风热线。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解答有关政策咨询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说啊，他缴纳了连云港市的职工医保，但是怎么能够异地就医备案到山东呢？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如果异地就医备案，是需要提供本人的居住证、房产证、异地的身份证，还有单位外派的工作证明，还有街道社区的居住证明、异地的户口本。您可以在我的连云港 APP 或者江苏医保云的 APP、 江苏政务服务网和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来上传上述的材料，申请备案就可以了。两个工作日内，工作人员会进行审核，在审核通过之后可以生效。当然了，原则上可以向前备案5个工作日的时间。有市民咨询说，他前期的时候啊，医保呢异地就医备案到了南京，但是呢现在又想备案到北京，哎，该怎么来处理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其实呢是可以同时来办理多个城市的异地就医备案的，但是第二个城市的备案就不适用于承诺书了，必须得有居住证或者暂住证以及户口才可以。如果说您在第一个城市，就是您比方说吧，您之前是在南京，您在南京备案使用的是个人承诺书，那在申请之后的半年以内是不能够来取消的。取消想要取消异地就医备案记录，一般的审核时限呢是1个工作日。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工作或者说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要进行咨询和了解，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您可以通过节目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进行反馈。有市民咨询说，他是在灌云缴纳的医保，那怎么来申请这个门诊的慢性病以及手工报销医疗费用？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大家如果要申请门诊的慢性病，首先要登录微信公众号来关注连云港医保，按照提示的页面进行门慢特病的病种待遇认定。打开之后啊，您可以填写个人的信息，然后呢上传相关的材料，填写完成之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灌云县办理的地址呢是在灌云县的定点医疗机构，这个中间呢包括了所有的乡镇的基层卫生院，同时还包括像中医院、县医院、仁济医院和医保办，都可以线下来进行申请。当然如果说是通过公众号申请的门慢特的备案，审核通过的话呢需要1个工作日的时间，如果说材料符合办理的条件，及时就可以受理。 但是如果说材料不符合的话，也会一次性的把您告知到位的。咨询电话呢是888-000-30，888-000-30。这位市民呢还咨询到了就是手工报销医疗费用的问题啊。这个呢如果说是零星的手工报销，其实是可以代办的。这个呢可以携带代办人的身份证的原件以及报销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发票、病历、用药的清单和本人的银行卡就可以来办理了。有企业的经办人咨询说啊，现在呢这个企业打算给职工来办理医保缴费，哎，他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也有等待期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职工跟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那这个用人单位呢应当从用工之日起30日之内来为职工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登记，并且要按时足额的来缴纳医疗保险费。当然了，从缴费到账的次日开始就可以享受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了。有市民咨询说啊，这个居民医保它这个住院报销的比例是怎么规定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在统筹区内1、2、3级医院住院的起付线分别是200块钱、400块钱和800块钱，起付线以上合规费用的报销比例分别是85%、75%和65%。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来参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或者说您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会帮助大家关注并且及时来进行反馈。有市民咨询说啊，他在2024年的12月31号在上海的医院异地就医的时候支付了88.34块，但是等到今年的1月3号他还再一次在这个医院来就医，相同的检查却花了228.68块，哎，这两个差距还比较大啊，差了100多块钱，他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来造成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核实，这个市民啊在2024年的12月31号就诊的时候 除了按照门特的待遇支付以外，大病的医疗保险基金还支出了132.51块。但是到了2025年的1月3号，仅仅过了三四天的时间，他在就诊的时候就是按照门特待遇来报销的。因为他的大病医疗保险啊还没有达到标准，所以说这次大病医疗保险基金就没有支付啊，所以说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们来接个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啊，你好。
哎，请讲。
我请的那个龙宝破多少新药？
什么费用？
就新农合龙宝。
新农合的龙宝是吧？
啊，对啊。
多少钱一个月是吧？
啊，一个月多少钱？
这个我需要跟相关的部门来了解一下，确实目前对这个费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来帮您问一下 好吗？
好好的，
哎，好，哎，再见哈，嗯。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到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播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感谢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刚才呢有听友咨询到，就是关于这个新农保，哎，多少钱一个月啊？新农保的话呢，它目前江苏它是四个缴费的档次，分别是500块钱、1000块钱、2500块钱和4000块钱。这个500块钱的话呢，其实就是属于最基础的档次了，适合收入一般的家庭来保障基本的养老金。 1000块钱的话呢，性价比比较高，缴费不多，养老金的水平呢属于中等水平，那适合多数村民的选择。2500块钱的话呢，就属于中高档次了。未来的话，养老金会更多，也适合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而4000块钱就是最高的档次，养老金的水平呢最优，适合意愿多缴费的这部分村民。那这个新农保到底能够领多少钱呢？其实这个养老金的金额和你缴费的档次以及缴费的年限是有关的。你的档次选得越高，缴费的时间越长，领到的养老金也就越多。另外呢，因为还涉及到有国家的财政补贴，所以说交得多，补贴也就会多。打个比方啊，如果说有人比方说他选了1000块钱这个档次，交了15年，每个月呢大概可以领到300到500块钱的养老金。如果说选了4000块钱这个档次，每个月的养老金就可以达到1000块钱。这个新农保的缴费啊，其实你是可以就是到村委会去做代缴的，当然网上缴纳也是可以的啊。如果说在代缴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可以请这个村干部帮您来计算一下，哎，比方说我选这个档次的，然后我大概要交多少年，可以帮您来测算一下你在缴纳过后那最后能够领到多少钱一个月。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参与。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12345政策咨询。我们有市民咨询说啊，为什么这个退休职工医保账户要扣30块钱的费用啊？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根据市政府关于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从2023年的7月1号开始实施长护险制度，每人每年在账户里要扣30块钱，当然了，一年就扣一次。有市民咨询说，他是在东海缴纳了城乡居民医保，但是呢，没有办理异地就医的备案。最近他在异地医院，哎，身体不舒服，哎，有急诊，那怎么来办理医保的报销的手续？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呢需要提供患者的有效身份证件、发票、清单、出院的记录或者诊断的证明书以及本人的银行卡。因为他是在东海缴纳的城乡居民医保，所以说呢需要到东海县京都大道的政务服务中心的一楼医疗保障窗口来进行报销。办理的时候呢是以部门现行的要求为准的，他们的电话是87220120 87220120。 有市民咨询说，他自己呢缴纳了2025年的居民的医保，但是现在有单位来给他缴纳社保了，那这个对他个人享受医保的政策会不会有影响？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呢，市民可以通过江苏的医保云来办理居民医保的暂停业务。其实呢，这种情况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啊。比方说，一开始呢，这个人是灵活就业人员，哎，年初的时候，哎，给自己就及时的缴纳了整个年度的居民的医保，哎，后来这个过了一段时间，哎，找到工作了，有单位了，这个企业呢，或者说这个公司呢，也愿意给他来缴纳相应的社保。那他自己交的这部分居民医保该怎么办呢？那实际上呢，就是可以通过江苏的医保云来办理居民医保的暂停业务。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热线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有市民咨询说，他想在灌南来申请特药申请报销，哎，想知道啊，能不能在线上来进行申请？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特药啊，暂时没有线上的申请的，这个得需要您把材料带齐了，然后到参保地的三级医院找相对应科室的主任来进行特药的申请。因为这个灌南县啊，暂时它没有三级的医疗机构，估计您这个呢得到市区来办理啊。详细的话呢，您可以咨询83289913 83289913就可以了。还是跟灌南有关的事情啊，有市民咨询说，这个灌南有没有可以免费治疗白内障的政策？灌南县卫健委回复说，灌南县人民医院它就是白内障免费治疗的定点医院，如果说经过医院诊断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申请免费进行治疗。有市民咨询说，他的社保卡丢了，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他慢性病的报销呢？是医保局回复说，社保卡丢失呢，它不会影响慢性病的报销，但是也应当尽快的来进行补办。社会保障卡丢失之后呢，需要由本人带着身份证先到自己合作的银行去挂失，然后再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来补办社会保障卡。
邮储信用卡周六五折，满20元减10元，满50减25元。九元观影，过年看大片，更有年货节微信支付满500，最高立减58元。玩转连云港，逛到就省到，详询邮储银行连云港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有市民咨询说，他的单位告诉他已经给他办理了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但是他通过我的连云港 APP 没有查询到。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呢，建议这个市民呢可以通过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询缴费的信息，当然也可以在工作时间致电12333来进行查询。有单位的经办人咨询说啊，这个单位可以给员工补缴多长时间的养老保险？哎，看来是单位啊，之前呢有养老保险少交了。那现在呢，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想给员工补缴养老保险的话，那可以补缴多长时间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职工如果和单位存在正常的劳动关系，但是存在这个企业养老保险应缴未缴的情况，那这个单位和员工呢可以到单位所在地的社保的经办柜台来办理补缴的业务。当然这个具体补缴的情况要根据实际欠缴的情况来进行确定，准确的来说它分两种情况。如果说单位给职工补缴的是应缴未缴36个月以内的，简单来说就是3年以内的社保费用，这个呢需要凭当时的招录手续、劳动合同，然后工资发放以及解除劳动关系通知等证明材料来进行办理。这个是36个月以内，也就是3年以内的话，是需要凭招录手续、劳动合同、工资发放以及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等证明材料来办理的。但是如果说是在36个月以上的，也就是3年以上的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这个呢就得需要提供仲裁、监察以及法院等部门出具的相关的整改文书才可以了。也就是这个差不多得走到劳动仲裁的这个角度啊，或者说这个程度啊，材料携带整齐，然后到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去申请补缴相应的养老保险。有市民咨询说，他的社保卡丢失了，哎，怎么挂失补办？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社保卡丢失的话，需要本人带着身份证先到合作的银行去挂失，然后再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补办社保卡。有市民咨询说啊，他这个想把社保卡升级成3代卡，哎，他想咨询一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能不能在线上来进行申请，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在异地来进行办理。这个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个是可以的啊，您可以直接登录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办事服务大厅，或者说登录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来首次申请，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系统呢它就会自动的获取到申请人的基本的信息和照片。当然了，申请人呢也需要准确的填写关键的信息，按照提示的信息完成首次申请办卡的流程。在卡片制作完成了之后，就是采用这个邮政到付的这样的方式。如果说啊，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在补充了相关的信息之后，它的系统会自动的来获取到你的基础信息和照片。如果说系统没有自动获取到，那该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够通过线下的服务群的渠道来进行办理了。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5461350,85451350,85451350,85451350, 您可以随时来进行参与。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1350,85451350,85451350,欢迎随时参与。有市民咨询说啊，怎么把连云港的社保卡给注销掉？这个能不能在网上来进行注销？首先，社保卡的注销啊，网上是注销不了的，就是您需要带着本人的身份证，然后以及您的社保卡到人社部门的窗口来去办理，这是社保卡。另外呢，还有这个医保，医保的话呢，也是本人带着身份证到医保的窗口办理居民医保的停保的手续。所以说这个社保卡的注销啊，网上是办不了的，你只能是本人带着身份证和社保卡到窗口去办理才可以。有市民咨询说，他收到了这个社保卡的到期的短信，哎，他想问一下，这个社保卡是不是还有有效期啊？这个社保卡呢，的确是有有效期的，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社保卡的金融芯片的功能，它的有效期是10年的时间。如果说社保卡到期了，这个是需要本人，携带着有效身份证，加上原来的社保卡，到人社的服务网点或者社保卡的银行服务网点来办理更换社保卡的业务。就是社保卡到期了，你要自己带着身份证和原来的社保卡到人社的网点或者社保卡的银行网点来进行办理。感谢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1350,85451350,85451350,85451350,85451350,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听友咨询到关于新农保的问题，我们这儿呢也有市民咨询了，说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可以提档补缴？另外都有哪些档次啊？就是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可以提档补缴？另外呢，都有哪些档次？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简称就是大家所说的新农保，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就是新农保。首先要明确，这个是可以补缴的。这个市民呢，要带着自己的身份证、社保卡、户口本的原件，到户籍所在地的便民服务中心来填写。第一个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表，还有一个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缴申请表。因为这个涉及到补缴嘛，提档补缴的问题，就是一个方面你要填写参保的登记表，再一个方面要填写补缴的申请表，经过村社区或者街道审核之后，在江苏人社一体化经办平台来核定参保以及补缴。 我们来更正一下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说目前呢新农保的几个档次，实际上连云港来说的话，个人缴费的标准目前设定为每年100块钱、600块钱、800块钱、1000块钱、2000块钱、2500块钱、5000块钱和8000块钱。也就是目前呢个人缴费的标准其实设定的档次还是非常的多的，目前来讲有8个档次，100、600、800、1000、2000、2500、5000和8000，总共8个档次。但是在这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100块钱的这个缴费的档次原则上只适用于重度残疾人等缴费的困难人体，就是100块钱这个档次它是有要求的，它只适用于重度残疾人等缴费的困难群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啊，基本上大家可以选择的就是600、800、1000，这是200块钱一个档次啊，然后就是2000、2500、5000和8000，8000是最高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有市民咨询说啊，他最近在登录交管12123的时候呢，发现这个绑定的是旧的手机号码，但是这号码呢早就停机了，也没办法收到验证码了，这样的情况下连账号都登录不了了，哎，该怎么办？其实呢，如果说您的手机更换了手机号码的话，可以直接通过就是选择证件号，就是不要用手机号，选择证件号来登录交管的12123，然后点击我的，然后我的信息，手机号码，然后选择手机号码无法接收短信，使用人脸识别的功能来进行提交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不一定在登录进去的时候不一定使用手机号码，可以直接使用证件号，就是您的身份证号码，然后使用人脸识别的方式来登录，登录进去之后可以提交或者说修改您目前的手机号码，然后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用新的手机号码来进行正常的登录了。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节目的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您可以随时来参与。在现实生活中啊，这个夫妻双方协商一致离婚，通常呢会在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写明了财产以及这个孩子的问题。比方说有人就说了，这孩子啊归我了，哎，以后也不用你管了，也不需要你养。那这样的约定是不是有效，能不能反悔呢？这个小苏啊，他这个父母两个人感情不和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就约定了，他呢是归母亲哎所有的，父亲呢是不承担抚养费的，但是享有这个探视权。这个父母离婚了之后呢，孩子的生活费啊这些费用都是由母亲来承担的。后来这个母亲以这个物价上涨、工作不稳定、收入没有保障、没有能力来承担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费用为由，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要求这个父亲支付抚养费和教育费。这个父亲说了，这孩子读小学哎，费用很低，而且在离婚协议里呢也明确规定了，我是不付抚养费的，这个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所以说不违背法律的规定。他就要求呢就是不要支付这个抚养费。后来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主张是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在这个父母双方已经就抚养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虽然说不妨碍子女在必要的时候向父母的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协议的合理要求，但是主张抚养费给付一方应该就给付的必要性进行举证。这父母两个人已经达成了这个相关的协议，这个父亲呢不支付，这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达，是不违反法律的。而且呢现在大家的生活状况也没有发生太重大的变化，所以说最终法院支持了这个父亲的诉求啊，就是没有支持母亲的这个诉求，这个抚养费还是由母亲来承担的。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喂，你好。
哎，请讲。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在我们连云港啊，就是这个对于商家或者说售后啊，对于这个无故拖延或者说不履行三包服务的，有没有相关部门可以对其警告责令其更改的？如果说他们仍不履行更改，或者说有没有可以对有部门可以对其处罚的？
这个应该是市场部门来管理的，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局。
但是我们这个市场管理12315对吧，我也跟他联系，他们的意思是说对于商家这种行为啊只能调解，说呢调解不了只能仲裁走诉讼的途径。我说商家提供不了任何的证据表明我这个事情原因由消费者买单，应该商家主张我这个机器不符合保修嘛，苹果售后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工商监督部门呢说要调解，那他们有没有权利进行警告要求其整改呢？
如果说单纯的是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权益委员会的话是没有的，因为简单来讲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呢它算是一个协会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就是它不能说对商家我警告你 我处罚你我怎么处理你，这个它是没有的。
但是我刚刚我说打12315啊，我打的工商管理部门啊，他们有权利吗？要求商家进行更改？
你这个其实哈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也要看一下您这个，因为您现在说的非常的模糊，对吧？哈，您现在只是
这样子的，我之前又跟你们来电沟通过，就是说我一台苹果手机去这个官方售后保修嘛，哈。然后呢是1月5号的时候送去检测保修的，他们也检测完成了，到厂家维修完成，到1月15号完成回来的时候啊，就 上面报告单显示说已经维修完成了，给我更换一个摄像头。还有一个问题呢，现场取机的时候发现了就没有取走，给他们继续返厂维修。修着修着时候的机器啊，东西被改了库和保修了。现在商家呢也提供不了这个，说只能口头告知，提供不了任何依据，就不给我保修，一直拖到现在。我向工商部门也反映了，工商部门呢说呢只能调解，至于说调解不了只能仲裁或者说走起诉的途径。我说商家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6条要明确规定，商家无故拖延或者不履行三包服务，他们主张我的机器不合保修，但是提供不了任何依据，他们的说法就不成立。对于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工商部门是不是应该介入？对，
现在实际上是市场，现在实际上来说呢，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没有所谓的工商部门，只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这个，
所以说我一开始就想什么，想请问一下，在我们连云港市有没有这样一个部门？
您看这样好不好？因为
大家就是说无故拖延，
是这样子，是这样子，这位先生，
这种部门可以受到处罚的。
是这样子，这位先生哈，我节目时间呢已经超时了，您情况呢我大概听了一下，您联系方式应该是留给我们外面的导播了，回头呢我们也请记者具体的再和您沟通一下，您看可以吗？好吗？
好的，
好，再见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